各位医师，大家早安。那我是台北荣总新陈代谢科林俊医师。那今天为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pituitary 的 apoplexy。那在跟大家讲到这个题目之前，可能因为他这个病的症状很多，还是跟他这个 anatomy 的位置有相关，所以还是在这边跟大家稍微review 一下。那 pituitary 的位置是在 MRI 下面看起来是在这个地方，是红色这个。那上面这个绿色的地方是 optic chiasm，所以其实很多他的症状会跟他这个眼睛的症状会有关系。那旁边的话就是cavernous sinus，那有蛮多的血管，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卡通图，就 pituitary gland 在这边，上面是 optic chiasm。那神经眼睛的神经的部分的话，因为旁边就是第三对脑神经，第4对跟第六对脑神经，所以在这个眼睛的活动的部分呢，很多时候 pituitary lesion 也会造成第三、第四跟第六对脑神经的这个损伤。那这个是他的这个视野会造成的这个影响，用一个简单的图在这边跟大家remind 一下，就是他的这个 optic chiasm 的下面就是 pituitary gland 的，所以常常会造成这个visual field 的这个的 defect。那另外一个它的 pituitary apoplexy 的症状有一部分是跟它这个荷尔蒙的部分。那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anterior pituitary hormone 的话，分成这几个嘛，好，corticotrope、somatotrope、lactotrope 跟thyrotrope 跟 gonadotrope，那分别分泌的荷尔蒙是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些它的上游调控的荷尔蒙也在这个地方，就快速带过。那这个是一个prolactin 的这个分泌，那它主要的调控的机制其实是 hypothalamus 下游的 dopamine，那它是一个抑制的，所以有时候在一些 lesion 的 pituitary lesion，你会看到的反而是因为 mass effect 造成这个 prolactin 的上升。好，那这个是growth hormone 的分泌的调控，好，那就是growth hormone pituitary 分泌 growth hormone，那下游是 IGF-1。那 somatostatin 的话，这个是抑制它的；那 GHRH 是刺激它。那这个是 HPA 的 axis，一样是 CRH 到 pituitary 是 ACTH，然后再到 adrenal 分泌 cortisol，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个 negative feedback。所以其实到诊断病人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靠着这个 axis 的各式的 axis 的这个 negative feedback 的这个 loop 在做一些 clinical 的判断。那这个是 HPT axis，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这个是 HPG axis，也是类似的概念。那这个是 Stella 的 MRI 里面 pituitary 会看到的比较 normal 的线的样子。那这个是 pituitary 在这个地方。那后面这个亮点的话，不要觉得这个是什么 hemorrhage 还是什么 calcification。这个其实在后叶的话，它是一个 T1 weighted 的 image，它代表的是后叶的 ADH。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个亮点的话，大概就是不会，病人应该是没有 DI。那前面的介绍结束以后，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是 pituitary 的 apoplexy。那这个病，pituitary apoplexy 的定义，其实在蛮早之前就有一些 case report。那它主要就是说 pituitary 有一些 vascular 的 event。那既然是 vascular 的 event，它可以是 hemorrhage，也可以是 ischemia，那也可以是 mixed 的。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常常有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就是除了 image 的判断以外，手术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 prevalence 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太高这样子。那大部分我们会看到是一个 sudden hemorrhage of pituitary gland，但是后面会再提到，其实有一些是 subclinical 的状况。那大部分的 case，大概超过80%以上的病人，他会产生 pituitary 的 apoplexy。通常是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 pre-existing 的 pituitary adenoma，对，所以有些人是他根本就是还没有诊断，就是以 pituitary apoplexy 为他第一个表现的症状。那在 pituitary adenoma 的统计起来，最常发生 pituitary apoplexy 的第一名其实是 non-functional 的 adenoma，那第二名的话是 prolactinoma。那这几个肿瘤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特征，就是其实它会长得比较大一点。那当然也不完全是只有 pituitary adenoma 会产生 pituitary apoplexy，其他的 pituitary 的 pathology 的情况也是有可能会有 apoplexy 的现象。譬如说有一些脑下垂体炎 hypophysitis，或者是 craniopharyngioma，或者是 Ratke's cleft cyst，这个都有可能产生 pituitary apoplexy，甚至是在 normal 的 pituitary gland 也有 pituitary apoplexy 的报告。 那这个是大陆他们华山医院上，就是等于是他们pituitary 手术最多的医院，那他收集了2000多个病人，那去统计这个 pituitary tumor 的这个一些clinical 的 baseline 的一些 characteristic， 那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pituitary apoplexy PA 这个部分占的比例大概 4.8%， 所以大概是它这个统计起来的这个脑下垂体有 tumor 又合并 PA 的大概是 5% 左右。那占的比例的话，当然还是这个 non-functional 最多，那次之的话是 prolactinoma。那当然我们会提到说，为什么一样都是 pituitary adenoma， 为什么有些人会 apoplexy， 有些人不会？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 risk factor， 譬如说血压比较低 hypotension， 不管是因为 surgery 或是 trauma 造成的一些hypotension， 或是 acute hypertension 的急性血压控制不好也会。那再来就是 stimulation of pituitary gland 跟 anticoagulation， 即便是现在比较新形态的 NOAC 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pituitary 的 apoplexy。 那 stimulation of pituitary gland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做一些 functional 的 dynamic test， 打一些譬如说 ACTH stimulation test、 TRH test、 insulin tolerance hypoglycemia test、 GnRH test， 这些其实都会有这个造成这个 apoplexy 的一个 risk factor。 好，那一样是刚那一篇大陆2000多个人的这个病例的统计，那他就去分析这个pituitary apoplexy 的一些变相的分析。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看起来的这个 risk factor， 就是第一个是男性，男性的话会增加这个 odds ratio 增加很多。那再来就是他们做完手术以后病理的 standing， 其实大部分是 negative standing，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non-functional 的 tumor 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大家直觉上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macro 的 adenoma，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瘤，其实 apoplexy 的几率是更多。那这张图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它的这个 pituitary apoplexy 的 pathophysiology 哈，那为什么它比较容易在 adenoma 里面产生 apoplexy 的原因，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供需不平衡的一个概念，然后那因为 adenoma 它的这个 metabolic 的 demand 是比较多的，它的 glucose uptake 是增加，它的 amino acid uptake 是增加，所以它的需求是比较多，可是相反的它的这个 perfusion 又是比较差一点的，那这个 adenoma 里面它的 angiogenesis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那再加上那边长了一个肿瘤，所以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的这个 pressure， 那这个 microvascular density 也比较差，所以就是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本身就是处在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 precipitating factor 的话，就很容易让它产生一个necrosis 或是 ischemia 或是 hemorrhage。 所以它的 precipitating factor 有哪些呢，就是差不多就刚刚跟大家讲过的，就是 acute systemic 的 hypotension， 不管是做一个 cardiovascular 大的 surgery 或是 head trauma， 那 anticoagulant， 那还有就是打胰岛素，我们在快速输注 insulin 造成 hypoglycemia 的时候也容易产生 apoplexy。 啊，再来就是 stimulation 的hypothalamic 的 releasing factor，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 stimulation test 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那症状的部分呢，大概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第一个要非常留意的就是 headache， 再来是 visual loss diplopia， 那有一些 cranial nerve 的 palsy 的话，其实跟这个脑内压的增加还有它的 mass effect 有关系。那就我们 endocrine 的比较关心的是它的 hypopituitarism 这个部分。那这个是英国单一个那个 center 里面，他用他的这个资料库去分析1991年到2015年的 pituitary apoplexy 的症状的这个统计。那他的病人数不是很多，是52个人。那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symptom sign 里面大概就是 headache， 所以有突发性的头痛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那再来就是有一些 endocrinopathy， 大概45%-16%的病人也都会有一些 endocrine 的 symptom sign， 那 vomiting 也有。然后再来就是 visual field visual 的 abnormality， 其中呢这个视神经这个第三对脑神经呢是占比较多，第六对也有啦齁。那再来就是 visual acuity 跟 visual field， 刚刚都讲过，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视野跟视力的这个 acuity 这样子。好，那 hormone 的 deficiency 其实是 varies， 就每个病例就是 individualized， 情况并不能够统一而论，但是统计起来 adrenal insufficiency 跟 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 是最常见的，那 hypothyroidism 也是有。那当然大家可想而知后面两者其实它对于 当下的状况并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adrenal insufficiency 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 adrenal insufficiency， 刚刚张教授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演讲，所以这一章我们就 skip 掉，就不多说。那 anterior pituitary hormone 的 test， 因为在那个当下会低下，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做一些 stimulation test， 不知道会不会再加剧它这个 apoplexy 的这个症状，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抽一个 baseline 的 hormone profile 来看就可以了。那看起来像譬如说做起来的 data 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嘛，好 cortisol ACTH 都是偏低，那 free T4 DTSH 也是低的，那 GONA 的部分都是整体就是偏低，所以它这个是可以很清楚，后面会有再有三个 case 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时候 baseline 的 hormone 的状况，就可以诊断他那时候是有 hypopituitarism， 就应该进行一些补充。那 diagnosis 的话，当然你要够 alert， 这样再来就是 image 的 diagnosis 非常的重要。那 CT 跟 MRI 都是很适合的 modality。non-contrast CT 不用打 contrast，non-contrast CT 就可以了。那 MRI 当然是更好 ，more sensitive， 尤其是在 subacute phase， 病人通常来的时候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天了哈。那只是 MRI 还是比较 sensitive， 但是 MRI 的排起来就是旷日费时，所以如果你很急的要做一个诊断的话，可能 CT 可以就可以先做。好，那这一章呢，就是他把CT 跟 MRI 的这个它的 feature 整个都整理在这个地方。那听起来好像用 CTMR 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诊断，不过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了哈。事实上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最主要就是它有可能是 hemorrhage， 或者是它时间已经太久，它变成 necrosis。那这个 hemorrhage 又分 acute、subacute 跟 chronic， 它在 CT 跟 MRI 上面又会有分别不同的变化，所以跟一个这个 neuroimaging 的 doctor 做一个 confirm 是非常重要。譬如说 acute necrosis 的时候，在 CT 都是 hypodense 的嘛，那在 MRI 的时候 T2 会比较 high weighted， 那 acute 的 hemorrhage 在 CT 是 hyper density， 那慢慢的 density 会变淡。那 MRI 从 acute 到 subacute 到 chronic， 这个 T1 跟 T2 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那 T1 基本上是会先亮起来再变暗，那 T2 的话也是本来是比较暗的，然后会亮起来然后再变暗这样子。所以它的变化要看它在那个情况到底是在第几天。那这个是 paper 上面的几个 case， 那主要这个是 CT， 它是一个 necrosis hypodense， 好，那右边这个是 T1， 好，那它看起来在红色箭头这地方也是跟其他的组织看起来是 hypodense， 那基本上这个病人都是同一个时期，只是他有做 CT 也有做 MRI， 那但是这个病人他是 necrosis， 所以看起来都是比较偏暗的这个状况。那 T2 T1 加 contrast 就可以看更看得清楚它这个 necrosis 的这个地方。好，那如果是 T2 的话， necrosis 它会是比较有一些 fluid 的 accumulation 在里面，所以它是 hyper intense。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journal 上面的 paper。 好，那这个它在 T1 的时候，它的 image 反而是它是亮起来的，然后它的 hemorrhage 是比较 acute 到 subacute 之间。那在 T1 跟 T2 的时候，到比较更后期的 subacute 的时候，它的量呢变得会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会有一个 peripheral ring， 就是在外围的地方会有一些methemoglobin 的一些 accumulation， 所以它的这个 ring 呢会在边，好，这也是一个蛮大的特征。那治疗的部分，一般我们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外科的病啊，所以 surgery 还是最优先的考量。不过现在 conservative 的这个 treatment 也是有被讨论到，那主要是有一些 selective 的 individual， 它的症状没那么的严重，或许 high dose 的 steroid treatment 是可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病人常会合并有 adrenal insufficiency 的状况，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不管你在决定手术或是 conservative treatment， 一开始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就是应该都要立刻被开始，那这个应该就是对病人来说可能是 life saving 的。那两种治疗的比较方式，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篇meta analysis 的这个部分。好，他就 pulling 几个这个 trial， 那看看比较是 surgical 比较好还是 conservative 比较好。那它分成几个面向 outcome 的部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visual field， visual field 看起来是 surgery 是 better 的。那 ocular palsy 的话 surgery 也是 better， 好，那 pituitary 的 function 就很难说，有些做起来是 surgical 比较好，有些是 conservative 就不错，好，所以是比较没有那么有定论。那 visual acuity 感觉起来应该还是 surgery 是比较好一些，所以大家在视神经的部分是都是 surgeries， neuro-ophthalmic 的 symptom 的部分都是 surgery 就是比较好。那这是 UK single center follow up 七年的这个 data， 那它分成把病人分成 conservative treatment、emergency surgery 跟 delay 的 elective surgery。所谓的 emergency surgery 是指七到八天之内就做手术。那看一下比较一下它的这个 visual field defect 跟 cranial nerve palsy 跟 hormone 的 replacement 最后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那不过做起来看起来三组是差不多的。那这一篇里面它的 surgical indication 主要还是以这个视神经的这些症状为主，就是 visual acuity 或是 persistent 的这个 field defect， 有一些 ocular palsy的这个现象的，它就会把它进行 surgical 的手术。那这个它的这个结论呢，其实跟这个 Mayo Clinic 从1992年到2013年他们自己87个 case 的结论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一样大家就是认为是 severe neuro-ophthalmology deficit recover excellent， 就是如果说这个部分神经跟视野这个部分手术应该是会对病人是比较有帮忙。那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在后续他还是需要荷尔蒙的 replacement， 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apoplexy 的 grading system？ 那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 debate。那这个是有其中有一个人提出来，就我们把它分成 grade 1, 2, 3, 4, 5。那 grade 越大的话，越需要 early 的 surgery。那 grade 1的话呢，就是 asymptomatic， 就我刚刚讲的 subclinical 的 apoplexy， 它可能是 incidental， 他根本不知道，其实这个出血很小，搞不好也很久。那这种应该就是 conservative treatment 为主。那 grade 2是 endocrine dysfunction， 3是有 headache， 4是 ocular paresis， 那5的话就是有 visual deficit 或者 altered mental status。 当然并没有说病人可能同时会有 grade 3跟5这样子啊，并不是照这个严重，就是越 grading 越高的话越需要手术。那他这个处理的流程呢，就有提出一个处理的流程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前面要有一个 multidisciplinary 的 meeting 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内科自己一个人可以搞定的事情，所以需要内分泌科、神经外科跟影像科的医师，甚至眼科医师都要进来一起帮忙。那主要接下来要看就是他这个 neuro-ophthalmic deficit 到底有多严重。那比较严重一点的呢，就应该要考虑 surgery。 那如果没那么严重，或者是他自己还没有在手术当中就慢慢变好，或许 conservative treatment management 就可以做了。那 conservative 的 management 还是 hydrocortisone 为主，100到200 bolus， 那之后的几天还是要继续 continue， 至少是48小时，那之后再慢慢 taper。 那如果病人同时有 hypothyroidism 症状， Eltroxin 也是应该要给的。那如果这个内科治疗无效的话，当然还是最后还是要召回外科，可能就变成是一个 delay surgery。 那这当中有什么，除了这种很主观的这个 visual defect 的判断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 score 叫 P， 有人提出一个 PAS score， pituitary apoplexy score。 那它主要是要在 admission 的时候就帮他做减伤分类这样子。那 neuro-ophthalmic 的话，它这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 visual acuity、 visual field 跟 ocular 的 paralysis。 那这三项分别是零分、一分跟两分。那 Glasgow Coma Scale 是零分、两分、四分，所以它的分数会是零到十分左右。那分数越高的话，就是代表它的 neuro-ophthalmic 的 impairment 越 extensive， 那这一类的病人就越适合手术。那以它这两篇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通常手术的病人它的 PAS median 是 3.8， 大部分都是4以上的。好，那预后的话，surgery 的话，大概 50% 的病人 visual field 会 recovery， 但是 ocular 这个 cranial nerve 3-4的 damage 通常是 permanent， 那通常需要 long term 的 hormone therapy。 那有人说 prolactin 的 level 跟这个pituitary function 的 correlation 是成反比的关系，就是说 prolactin 一开始 prolactin 越低，它这个 pituitary function 的 recovery 就越机会越低这样子。那有一些 residual pituitary tumor regrowth 在5年之内大概有 21.4% 的病人会有 tumor regrowth， 所以这告诉我们需要一个 long term 的 follow up。 好，那这个是症状的改善，其实你会发现 headache 跟这个 visual field 这个部分很快就会改善，但是这个 paralysis ophthalmal paralysis 这个复视的现象可能改善的会没那么的好。 好，那这个是 Mayo Clinic 那87个病人的 follow up，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一年的 follow up 里面，不管你是 early surgery 或是 delay surgery， 其实还有相当程度的比例的病人他都还是需要 hormone 的 replacement therapy， 所以这个 therapy 这个 replacement 可能是长期的。好，那这是我们科里面的三个 case。那第一个 case 是70岁的男性，那 nausea vomiting 跟 sudden onset blur vision diplopia 跟 headache， 所以症状非常的像。那主要就是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非常的典型，眼皮是下垂的，那 pupil 右边这个 pupil 是 dilated， 而且 light reflex 是没有的，那眼睛只要偏外下斜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typical 的第三对脑神经的压迫。那这个 MRI 看起来这个地方是一个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的，看起来有点乱糟糟的这个 tumor， 那4公分左右。那这个是它的 lab data， 大家可以看到有 hypogonadism、 hypothyroidism 跟 adrenal insufficiency。 那这个是它的最后手术的这个病理的切片的样子，就是一些 necrotic tissue。 那病人他是先从hydrocortisone 100mg IVQYH， 那后续就是 eltrocin 又补上去，在第六天的时候做了一个 EEA 这样子。那所有的这个 immunochemistry stain 都是 negative， 所以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 null cell 的 non-functional adenoma with apoplexy。 那术后的 follow up 的话， ptosis 跟 IF movement 有改善，那但是荷尔蒙的部分还是继续在补充。而第二个 case 是一个40岁的男性，那主要也是 diplopia muscle weakness， 那这个 tumor 非常的大，来急诊室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有 hydrocephalus，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急诊室很快的神经外科就做放了 EVD。 那他另外还有验到一个 hypoprolactinemia。 好，那这个可以看到这个 tumor 非常的大，那打 contrast 就有一些 heterogeneous 的 enhancement， 那这是 coronary， 这是 sagittal view，好，有点新旧杂陈的味道。那不过这个 T2 的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中间这条界限，这个叫做 free fluid status， free fluid line， 那这个是算是一个apoplexy 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当你看到这个时候要强烈的考虑到是不是 pituitary apoplexy。 那这个是他的 lab data， 一样是有 hypothyroidism hypogonadism， 那看起来又有点 adrenal insufficiency， 所以一样是 hydrocortisone 50mg 就开始给他用。那在第四天的时候就做了一个 EEA for tumor removal， tumor 很大，不过还是尽量把它拿掉。那手术的 operation finding， 他说 dark fluid 就是有流出来，那术后也是有给 level thyroxine， 那这个是他的病理的切片。那第三个病人是85岁的男性，一样 double vision headache progressive 的 weakness， 那 tumor 长在这个地方，那 T1 的话看起来比较 hypodense， 那 T2 的话里面就已经是 hyper intensity 了。那这个是一个他的 lab data 跟前面两个都很类似。那一样我们就是给他 hydrocortisone， 术前就开始给，还有 eltrocin。 那 EEA 的话是在第八天才手，所以这个病人同时合并有一些 pneumonia 问题，稍微 delay 了一些些。那operation finding 一样就是有 free come out 这个 pituitary gland， 那术后的话一样还是在补 cortisone acetate 跟 eltrocin， 因为他术后的 cortisone level 其实是比较低一点。这是他的 tumor 的 stem， 那还有一些些这个 FSHLH 的 positive， 所以他的病理的诊断是一个 gonadal trough 的 adenoma。 那这个是手术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他有一个那个血水流出来，大概他们看到外科看到这个就会知道是 pituitary 的 apoplexy。 先把 dura 分开，然后 tumor 露出来，那这个要夹掉 tumor，对，就是刚刚那个有血水流出来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一个 hematoma Gushing out 这样子，所以外科的部分大概是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 take home 的 message。 然后看到 pituitary apoplexy， 当病人有 sudden headache 又有 neuro ophthalmic deficit 的时候，我们内科医师一定要 keep in mind 的，那 MRI 或 CT 是最常做也最好的这个 image diagnosis modality。 那 multidisciplinary 的 management 是 very important。 那 surgery 是在眼睛视力跟这些 visual deficit recovery 的部分是有 good result。 那有一些病人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流程图，它可以用 conservative 的 treatment 来治疗。那 hydrocortisone treatment 在手术或是病人一诊断的时候就应该要被给予这样子，那长期下 long term 的 hormone supplement 是需要，所以它需要长期的 long term 的 OPD follow up。 好，谢谢大家。